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来看路加福音，进入他的这个整个叙述的这个主题的里面。我们以前有前面有谈过路加，我们把它分作前言，那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这一段。那从前言结束完之后，我们把路加福音的主题我们分作三个大段，也是从四章第十四节一直到九章的五十节，耶稣只要是在加利利的地方，他来传讲福音教训人，以及招呼召他的门徒。那第二个主题就是从他离开加利利以后，面向着耶路撒冷，然后一直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这是他的第二大段。而这个第二大段我们也说过，这个是路加特别很多他独有的一些资料，是马可、马太跟约翰所没有的。那第三大段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一直到他受死复活，吩咐他的门徒做一个结束。那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发现到是的，他跟其他的三个福音书所谈到的内容就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内容。那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第一个大段，耶稣在整个加利利来开始来传讲福音。那传讲福音，作者就是要来开始给我们来强调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比如说耶稣开始他要来工作，他的工作的内容是传福音，那我们就要去知道到底耶稣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二点，那耶稣要传福音，他的身份本身是什么身份？所以他要跟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本身，他认知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个受膏者，一开始就跟我们谈到他是受膏者。那受膏者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有谈到受膏的有三种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那第一个受膏的，圣经上有谈到第一个受膏的是亚伦，所以是谈到大祭司的身份。然后再来他谈到君王，有的谈到先知，先有谈到先知，再谈到君王。那先知的受膏，我们是发现到在这个从撒母耳记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膏的问题。那先知的受膏一直到君王的受膏，这三个面向，我们从耶稣以后他不断的要来逐步应验他是先知，是祭司，又是君王的这三个面向。那我们要看到从福音书里面来印证，作者来跟我们说明耶稣如何去是证明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也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到福音书里面这两个面向，第一个福音内容是什么，第二个传福音的人是谁，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那福音的内容和耶稣如何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受膏者，从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大段里面，就从我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五十节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也是分作三个大段。这三个大段里面，第一段里面就是在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他到各会堂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去呼召他所要拣选的这些门徒们，这是他的第一个大段。这段里面一直来我们来看到的，他是一直来到有关于第七章一直到第六章的这个第十一节这一段，这个是耶稣他在加利利里面所运行的，然后呼召百姓，还呼召他的门徒。那我们看到的第二大段是从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到八章的五十六节，从他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中间，他特别的去选召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并且以后来对门徒的一个训练。我们知道十二个意义在哪里，因为十二实际上就是对应以色列人，他们有十二个支派。 所以耶稣选了十二个代表，他是要对先对犹太人的一个传讲的福音的内容。因为我们也知道十二使徒他们所传讲的对象是以犹太人为他们的主题，耶稣所差派他的也是叫他们去到犹太人的地，所以十二就是要对应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十二个支派，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命令的。那从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三大段，当他选召来训练完之后，他开始来差派十二使徒。所以九章一节开始耶稣差派十二使徒，然后接着十二使徒出去传完福音之后回来，耶稣就跟他们来强调更深的一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然后透过神跟彼得的一个启示，彼得知道他是基督，然后耶稣就继续来讲到他更深的一个教导，那作为一个基督他要如何去成为基督，就是透过苦难、十字架、受死，然后来成就他是基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从九章的一节到五十节他要来做这样的一个门徒的一个特别的启示。所以从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这三大段里面，他很重要的他来跟我们讲一个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而且也知道他的职事是什么。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职事不是只有到他就终止了，他是一个第一个，就新的时代新的福音来讲他是第一个，但是这第一个绝对不是到他就终止了，而是要有程序的人，而这程序的人就是透过他所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来作为以后的一个代表，也就十二个就是代表以后的全部的以色列人。如果他是蒙恩的，他也要跟十二个一样都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他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他来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来成就神救恩的人。也就是我们发现到他是往外扩展，由耶稣一个人一直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直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然我们也有知道神在透过拣选的保罗把这个福音的效果拓展到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外邦人。那我们要谈，现在谈多，那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本身这个人他来证明福音本身是什么。就约翰路加福音来看，他不像罗马书，我们知道整个在谈到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从罗马书可以很完整的那种类似一种系统性的来告诉我们到底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罗马书的十六一章到十六章里面，保罗透过这么长的篇幅，他用一种编辑式的，透过一种文学的描写方法，他来一种论证式的来介绍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内容。但是我们发现到路加福音，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般的所谓的四福音，他的福音的描写的方式，他不是用这种方式，他反而是来谈到神如何拣选一个人，透过这一个人他在这个世上他如何来宣讲神的话，解释神的话，而更重要的是他来完全照他自己所说的话一一的去验验去成全。也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来成为一个人，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属灵上，他在属天上有天使来印证他是那一位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有圣灵来临到，我说这是我的爱子。那这些都是属天的，耶稣基督本身并没有做什么，除了他小时候他是学习有关于神的话语的事情，除了他来到约翰的面前来受洗，还有他在受的试验，那这些耶稣基督他做了这些最基础的时候，这些都是隐藏，都没有在人的面前。而这些本身也跟律法本身他不代表完全都是代表的律法，也就是说他如何成为一个按照圣经上所说的遵守神的律法 而且把神律法里面所应许的福分带到人间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要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人他得到神的救恩之后，他可以靠着神赐给他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能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代求，透过耶稣基督的复苏赎价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照着神在希伯来圣经所说的律法的吩咐我们来存钱。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人，而以后他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你如果你听了他的福音，你来跟随他的时候，你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你受圣灵的帮助，你受神的恩爱领导，然后你就能够去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这就是福音，这也才是只有啊唯一的一条路，你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你不再犯罪了，你不再被罪来辖制了，你不再透过你的肉体的软弱而一段不断的落在这个软弱的里面，好像律法跟你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就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去传讲的福音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啊福音，我们可以用两个面向来探讨。第一个面向就是有关于律法的应许，耶稣如何去成就去成全，作为一个福音的传播者以及福音的应验者，他如何把律法的应许他来成就，他如何去成就，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福音书里面我们最要去注意看的。那就耶稣基督本身来讲，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第四章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当耶稣基督开始来到拿撒勒，他来开始传讲他的福音的时候，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第一句话，这段的内容里面他谈到了神怎么样去高他来传讲，而透过他的高抹他来传讲福音的内容之后，他引证了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证明，就是他谈到的先知问题，而这个先知的问题他用的是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这两个人。以利亚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他一开始就是向以色列来宣告，因为他们的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3年半不下雨在北边的以色列国，然后呢他就退隐，他退隐就来到这个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他在那个寡妇那里开始受到这个寡妇的攻击，透过一点点的油跟面粉，然后养了他将3年以上的时间。这里中间我们发现到他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利亚先知让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之后让他复活，这是来他跟这个寡妇里面同在的时候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让寡妇的儿子复活。通过这个复活之后，他才以后神才差派他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在加密山上的事情，这个都是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作为一个先知，他行了一个第一件神迹，他不是让鱼下下来，而是让鱼不要下，但是就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一个神迹是让人复活，神复活。耶稣基督谈到这件事情，那他来代表说以色列人对这位先知果认不愿意接受，就如同我们今天在第四章里面看到的拿撒勒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引用以利亚来讲，那耶稣基督本身知道你要证明说你引了以利亚，那你有没有跟以利亚一样啊？有，路加就跟我们看到的在7章的第11节到第17节，耶稣也一样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也让他复活，跟以利亚做的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他耶稣在谈到第二个以利沙， 以利沙行的神迹奇事是大概是以利亚的至少两倍以上的神迹奇事。中间有一个特别的，耶稣其谈到的只是说谈到这一位乃曼，叙利亚的乃曼是当时的亚伦人的一个将军，是来跟当时的以色列国来打仗的这个将领。但是这个将领得了大麻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找不到人能够来医治他，最后他不得不来到听到北国有一位以利沙，这位先知呢能够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托他来求治，结果以利沙就医治了这一位有大麻风的乃曼。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医治很独特，他不是透过直接去医治他，而是叫他去到约旦河去受洗其次。乃曼开始不信，他的怀疑，但是最后他的一个女仆人来跟他劝勉说，既然你来了，先知也跟你吩咐了，那为什么不信呢？先知不是不跟你说啊，不跟你医啊，而是说他的意志你要不要信而已，他的话你信不信？如果你信了，你就会得救啊。所以乃曼就信了，他就去到约旦河去受洗。这是以利沙所行的一件啊，十多件神迹中间的一件。我这件是特别的，他是对外邦人来行，就如同以利沙他所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中间有一件都特别是针对这个寡妇的儿子，让他复活。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去医治大麻风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六章的第十一节这个第一个大段里面，它中间的最中心点就是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耶稣基督去洁净了大麻风，他也应验了以利沙所做的。你说以利沙跟以利亚这两位先知做什么，耶稣也做什么？至少他要先去应验成全律法所说的，在以希伯来圣经已经讲过的那一位受膏者，他要做什么？那耶稣基督至少他也验验了这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所强调的，不光只是天使来宣告，也不光是只有圣灵临到这一位，那才是一位受膏者，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他要身体力行，他要来遵守律法而不犯罪，那他才能够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是能够临到人来拯救人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从四章的十四节到六章十一节这一大段里面，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去证明。就这个整个大段里面的内容啊，在我写习读里面的内容啊，大概可以参考。那这个是 ABCDCBA 这种环状结构彼此来对称，对称的中心点我们会发现到它是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五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有关于这个耶稣基督洁净大麻风。而在洁净大麻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在洁净的过程中非常的简单，透过耶稣基督说我肯，大麻风就洁净了，就一句话。他还没有描写耶稣怎么样去花了很多精子或是怎么样，就透过一句话我肯就洁净了。反而他经文的一个中心点，我们会发现到他在描写到后面那句话，也就是从五章的第十四节这一段有很长的耶稣吩咐这位大麻风的人，他要说你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要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来对众人做证据，这才是他的中心的一个要传讲的。耶稣基督今天做了一个先知所应该要做的，他洁净了，他的使人得救了。但是做先知的他不是只来显明他自己的能力，他这样的拯救的目的是来证明他是完全是照着律法所应许所吩咐的，他来遵行。我们知道律法谈到有关于大麻风的洁净，他只说万一这个人得了洁净了，他就应该按照律法所吩咐的去献祭，而是来到神的会幕的面前，透过祭司的赎罪，然后做见证说这个人确实是真的是已经洁净了。那这是律法上的一个吩咐，耶稣也说你也要照着律法的吩咐去行，也说耶稣基督让人得到洁净了， 他还是需要吩咐这样的一个人去遵守律法，律法怎么做耶稣就怎么吩咐啊，耶稣本身也怎么去做，他不能够切割的。而且更重要的，耶稣透过这样的谎话来跟我们告诉，就我们看到的利未记里面谈到大麻风的洁净里面，他并没有跟我们谈到说那你如何去得到洁净啊，他并没有。但是当你读有关于这些洁净律法的时候，我们会一个真心爱神的人，他就从这些话语的里面，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期盼，就是万一我误会了，我犯罪了，我是一个不解的，那我要来求神来洁净我啊，求神来医治我啊，求神来赦免我。虽然神给了我们一条路，知道我们如何得到洁净，但是如何真实的得到这样的解救，那就是律法它背后所应许的。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神所差的人，透过神的话语，你来得到真实的解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应验律法里面已经背后所应许的那一位，真正能够让人得到解救的。因为透过律法，他只跟你讲说你的犯罪的标准在哪里，你要如何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代价在哪里呢？但是真正的解救在哪里呢？那就是律法他背后所应许的。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应成全这一位律法所应许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稣洁净了大麻风之后，他一定要按照律法来向人来诉说，表明他是来成全律法的。那同样的，就耶稣基督他本身他的职事，这样的一个职事，他要透过安息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结构里面，前面两个事件都是在安息日里面，这两次的安息日对应的是在第六章也有两次的安息日。如果我们详细的来查看，虽然都是在谈到安息日，他们也彼此有很多的一种对称。第一次的安息耶稣被弃绝了，最后一次的安息耶稣也是被这些传统的人所弃绝，而且都要来杀耶稣，但是耶稣都走开了，他因为时候还没到，所以耶稣基督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逼迫的里面，他能够避免除了。但是这样的安息日的事件的里面，我们详细的来看第四章的这两次的安息日，他所描写的过程跟后面的两次安息日的描写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个别所要强调的点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耶稣基督到底他透过安息日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从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里面，这一大段里面，耶稣开始满有圣灵的开始来到加利利，然后他的名声传遍了，在各个会堂来教训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记述，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这样的记述以后，他在第三十七节以及第四十四节又重复的来描写。那这样的重复的描写有他的故意的目的，也就是从第十四节一直到三十节跟三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我们会发现到他故意做一个彼此对称的。虽然我们把三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我们把它拆开了，从三十八节跟三十七节中间来拆开成两个，是因为他在第三十七节有谈到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这是故意的文章的一个插入法，因为就实际上他不需要再讲这一次，但他故意在插入这一段，插入这段也就是他把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这两句话，他分别在三十七节跟四十四节里面他重复的来讲，重复的讲有他的重复的目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是在第一次在第二次在加在这个安息日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完之后，如果照马可的跟马太的记载，就是在一个同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就来到西门的家中医治了西门的岳母，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在安息日结束完之后就来求耶稣医治，一直到结束。那这个都是同一天里面的记载方式，这是马太跟马可。 但是我们发现到路加虽然也是同一天里面，但是他不讲同一天，他不去强调这一天，他的强调反而是强调的是今天在31一直到37这一段，在加百人赶乌鬼的事件完之后，他从38一直到五章的第11节，他的最中心点反而是西门本身。因为38节谈到西门，到了第五章第一节也是谈到他来到这个格尼撒勒府时候，还开始传讲的时候，他就对西门的呼召。所以38一直到五章的第11节前后都是谈到西门，他用这种前后来交杂来讲出同一个主题，就是他要强调的他如何去呼召符合他成为门徒的一个条件。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里面，从第16节一直到30节，耶稣在拿撒勒他传道的这个过程。传道过程，耶稣基督开始在同样的这个平台的规矩，然后他进入到了会堂念圣经，念的是以赛亚书刚才我们所讲的61章的1节到2节。这段的内容我们需要好好去来注意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内容。讲这段的内容，我们会知道这段的内容本身它是跟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一位要来的那位神所差来的这一位弥赛亚，然后他如何去成就神的救恩之后，一直到新天新地的临到。所以56章到66章所描写的内容，他开始就是以安息日作为他的一个评判，你能不能得到神的福分。所以如果你守亚威的安息日，等同就是你是守神的约，如果你有守神的约，那你就是成为神所蒙师傅的赐下福分的这样的人，否则的话你就成为一个干犯神律法典章的一个代表。安息日只是一个代表，它不是说只有安息日，但是一个我们知道就律法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你有没有守安息日。你有守安息日代表你在守神的律法，只是今天的人曲解了神的话，他把说我只要有守安息日我就是在守律法，这不对，圣经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而是说守律法的人是以安息日做一个记号，你有守安息日是代表你是在守律法，而不是说我只要守安息日我不需要去守其他的律法，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那一开始56章就开始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守安息日，也就是来谈到以色列人就是干犯神诸多律法的规定，他们的形式是伪善的，好像他们有守神的律法，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守神的律法。那从59章开始他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而遭到神的刑罚，而这样的刑罚的时候，神看到了竟然没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来代求，竟然没有一个义人来为以色列人来代求的时候，神就应许了有一位救赎主的临到，而这位救赎主的临到就是来为他们代求，来向他们传讲福音信息，让他们能够从罪恶，也就是从违背律法的过程中转回回来，成为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这是59章里面所谈的内容。到了60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继续的谈到说，神就应许因为这位救赎主的一个拯救，就让以色列的这个锡安他们有荣耀的一个复兴，他们这个复兴是透过他们遵守的神的律法。61章就谈到了，那这一位被神应许的救赎主开始就知道他自己是被神呼召的，他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里，所以他开始就出来施行拯救，就是61章的内容，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引用61章的内容的开始。然后从61章一直到66章，我们会发现到他最后又以66章最后以安息日作为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的一个记号，在那里 安息日还是继续来遵守，继续的来敬拜这位神，透过安息日的遵守来表达人在新天的新地的时候跟神的同在，有神的福分，因为律法在那里已经通行了。所以了解了这一段有关于以赛亚书第55章到66章，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传讲福音，他就是来验验以色列人能够从违背神律法典章的过程中被挽回回来。那被挽回回来的时候，我们看他的所讲到的，到了他完全照着这个圣经所引用的经文，他谈到的这个用词，我们要实际要好好去研究为什么他要讲的这些用词。就58节，他达到主的灵在我的上面，因为他高了我，去传福音给穷人，这是第一句话，也就是他用的第一个主动词，就是啊，这位神他高了我，高了我之后，他带来一个不定词，高的目的就是要去传福音给穷人。谁是穷人？他下面开始来跟我们讲解释，就文章的解释后面开始，他用第二个主动词，就是差遣。前面是高，后面就是差，高跟差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高利就是等同是差遣。那差遣我的去做什么事情，他用三个不定词来表达差遣的目的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去传讲这些俘虏的人他们得到释放的，瞎眼的能够看见。第二个，他差去打发这些被压迫的人他们得到释放。第三个，他去宣讲主悦纳人的一个年来到了，他宣讲这个新年的时候，啊，新年是我们今天加上去的，就原文来讲他并没有这个新年，他强调是说神悦纳人的年份。那透过这三点中间，我们会发现到他谈到的第一个是俘虏，第二个是瞎眼，第三个是受压制的。压制的这个字原来的是一个用力量去压迫人而让他破碎，所以这是一个人受到这种重力，受到人那种各样的方式来压迫他，这种人。那这种人跟俘虏跟瞎眼这三个都是来解释什么叫做穷人。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得到福音的人，就是你要先说你是贫穷的。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八福里面的第一个，以及以后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里面，他耶稣第一次的很长的一个教导，在这种长教导里面，从第六章里面他谈到的耶稣的长教导，六章的第20节里面也是一样，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贫穷这个字也是这里的贫穷的这个字，贫穷到底是什么？贫穷的人为什么是有福？也就是这里有说的，你要认为你是被掳的，被谁掳去了？被罪掳去了。保罗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被罪掳掳去的人，他要得到释放，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谁是瞎眼？谁才是瞎眼？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谈到，那心里面看不明神的话语，看不到神的救恩，看不到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拯救者，那就是瞎眼。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将我们神的话讲明了，而是透过这一位人，他把神的话讲清楚了，来而且来成就神的话语的，如果你还看不明，还不知道神是要透过人，他所设立的人来成就来宣讲，那你真的是瞎眼了。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都真的是瞎眼了，他们拒绝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从第四章一开始，我们他故意文章开始就跟我们谈到他在家乡里面被拒绝了，这是一个文章的故意的开始，也就是从一开始他在家乡里面被拒绝，一直到耶路撒冷他被钉死，都来宣告以色列人确实是瞎眼了，他们看不到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位 真实的先知，是真实的受膏者，是真实的成为他们的拯救者。那谁才是受压迫的呢？谁才是被破碎的呢？今天很多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很自由，我们没有什么苦难，我们好像不需要为着福音来承受任何的难题。但是以后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他讲了，真的是一个跟随他的人就必然会跟他一样，会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如果今天我们承受了神救恩，而我们还是欢欢喜喜，都没有任何的人来反对我们，没有撒旦的攻击，没有我们所四周围的人来反对我们来得到这福音的人，那我们就要好好去思考，到底我们的福音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一个已经被扭曲被改变的福音。如果没有承受这个像耶稣基督得到的福音之后，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显出来的生活的样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以至于别人就来排斥我们，以致别人就否认我们所说的，以致别人就否认我们所做的。这是耶稣基督说，那些我们最亲的人就会因着这样来反对我们，来离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因着这样来承受这一些难题，来破碎我们的心，破碎我们的关系，我们又能够说我们是跟随这一位救主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呢？如果这三点我们都不能够看明，我们是这样的三个人，三种人，我们就不真的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什么叫做贫穷？耶稣基督透过他开始的传讲的福音，他就跟我们强调福音是要临到这样的人。当耶稣基督强调这样的福音的内容之后，以色列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们说，哦，真好，是的，福音确实是很好，他能够让这样的人得到神的这么美好的恩典。但他们只看到那个好的点，而没有看到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真实的实现内容。所以当他们又来看到耶稣基督是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他是这个约瑟的儿子，他讲的就讲这句话，他是约瑟的儿子，是人的儿子，他是人而已啊，他就是我们家乡的人啊，他三十多年来跟我们在一起啊，可是三十多年来他并没有去行出任何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事情啊，而什么他可以说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人呢？他们因着肉体的眼光，他们就来向耶稣基督说，啊，好吧，那至少你行一个神迹，就像你当初在加百农所行的吧，那你行在这中间来印证你确实跟我们不一样，你就可以来传讲你的福音。为什么人会去拒绝耶稣？所以跟我们谈到第一个，就是因为人会去求记号，我要印证，你至少你神你要给我印证啊，说你是来呼召我的。确实很多的人，尤其是不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当他来信耶稣的时候，信这位神的时候，他总是要求神啊，至少总做一个能够来解救我，或是来帮助我，或是让我一个看到，或是一个经验，真正的体验，你是来呼召我的，你是我的救主的。今天很多人的见证说，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可能不信，但是因为他遇到了困难了之后，他就有人跟他说，那只要你向神祷告，神就会应允。那他，我来试看看吧，我来祷告看看吧，好吧，我都祷告了，祷告之后神出于怜悯，就真的让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的。但是这样，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很稳固的基石，这是一个让我们开启一条第一个步滑踏入到福音的门的上面而已，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凭证。今天如果我们把它透过它而说，啊，那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了，神已经悦纳我们的，我们以后就要不断的来求神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神是来拣选我们的，那今天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他是来求记号的，你要不断的行出记号来证明神你是透过您的仆人，透过您所说的你来成就， 你要来拆派我们，你要来使用我们，你要来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耶稣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个比喻的话，他用说医生你要医治你自己吧，这样的俗语是一个反讽耶稣不能够医治他自己，反讽耶稣不能够行出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以后我们发现到以后这样的反讽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就说你是一个救主啊，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你就从这十字架上揪下来吧，来证明你是神所差来的，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吧。我们发现了文章的开始以及文章的结束点，他故意又是用相同的语气来跟我们来比证，能拒绝神所差来的都是相同的因素，他不断要来求这个证据。那求证据这是一点，第二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今天如何去验证这位先知呢？耶稣说我是跟你们讲，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那先知要被悦纳一定要透过圣经所应许的如何去查验先知。查验先知第一点就要按先知所预言的他有没有应验，先知会来预言什么样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确实也按照先知所说的来应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先知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有没有符合律法所规定的。那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到这两点他都成就了，耶稣基督他来完全照着律法所传讲的，他并不是来扭曲律法、更改律法、改变律法、另定一个律法，不是的，耶稣是照着律法所说的完完全全的来遵守。很多人都会说耶稣基督改变了一些律法，喜欢引用的是耶稣基督在吃饭的时候不洗手的这件事情，他认为耶稣说啊，只要这个食物好像是不分洁净不洁净，而在于人的心是误会的，所以所吃的也就误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扭曲圣经所记载的内容。耶稣是在谈到洗手，人的洗手不会改变食物洁净条例的规矩，耶稣也不是来改变食物洁净条例的规矩，而是来讲明食物的条例不会因为人的传统的解释而来改变，人的传统错误解释，神的话还是坚定的，我们还是按照神的话来遵守的。对，洗不洗手那是人的传统，洗不洗手不会让食物的洁净条例来改变，但是人的心人的那种污秽的心会去改变。也就是耶稣基督是要指出律法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也就是食物的洁净条例会因为人的心而被改变了，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律法洁净不洁净、圣别不圣别、虔诚不虔诚、公义不公义、信实不信实，规矩都一样的，从古至今都一样的。那改变的是什么？人的心，人的心扭转了，人的心改变了神的话，所以人的心就把神的律法典章毁掉了，他用另外一种传统来取代了。而耶稣基督就不是，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向当时的这个他的家乡的人来传说，那你们要至少要按照律法对先知的查验，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查验我啊。所以他讲到从第25节一直到27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利亚跟以利沙先知所说的所做的，你们要至少要按照先知所做的你们来查验吧，你们如果没有按照律法所规定来查验，你们就说你们要来拒绝我。但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话，会场里面的这些犹太人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说真的知道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件事情都是神施恩给外邦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证。那今天这样的一个例证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气愤，神竟然不愿意施恩给我们而施恩给外邦人，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表示你这位传讲神福音的人，你绝对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你说福音不给我们，而只给这一些外邦人，你怎么可以呢？按照肉体来讲，神一定要先给我们这些属肉的以色列人，按照肉体我们就受割了，按照肉体我们遵守了神的律法，我们来献祭了，按照肉体我们来遵守这律法所奠规的这些安息日，这一些细节神应该施恩给我们啊，怎么不施恩给我们，施恩给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气愤愤的要来把耶稣撵出城之后，要把他推到山崖下，要把他杀死。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耶稣实际上知道这一些人，当他们说你引加百农的事情行在你的家乡的时候，已经就是在拒绝他了。耶稣知道不在于神不愿意人去成为他的子民，要有神的记号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神不是不喜欢，神绝对是喜欢的，神也不是说不要外邦人不守律法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他也不是，而是这些外邦人他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坦然的来面对神所差来的这一位受膏者。所以他引到的以利亚的时候，这个寡妇，为什么以色列中那么多的寡妇，而只有这位寡妇他愿意来接纳呢？因为我们知道，就圣经上所谈到的，当以利亚被差来到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的时候，这个寡妇只有最后的一餐，他就一点点的油，一点点的面粉，他们说他们准备吃一吃要死了，先知就跟他们说，你先把这个油跟饼煮完之后给我吃。寡妇就因着先知的一句话，他就去煮了，把饼烤完之后给先知吃了，吃完之后还有余的给他们母女母子还能够吃饱。隔天油还是有，面粉还是有，还是可以继续来。所以我们看到了很清楚的，这个寡妇是凭着她愿意去听，愿意去顺服神所差来这个人，她得到福分。同样的，为什么刚才乃麦我们谈到了乃麦为什么可以得到洁净，我们已经讲清楚了，是因为透过他的一个女仆说，先知已经说了，你为什么不信呢？对啊，为什么我不信呢？我开始会有所怀疑，但是现在我还是信了，信了，我就是对先知所说的话，我照他去做。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去做啊？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竟然可以因为神所差来的先知，神所差来的人，他们信了，他们去遵守。当然，这是一个起头，不是说他们起头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去遵守律法。很明确的，以后耶稣基督透过使徒来传讲，他传讲的内容都离不开律法。保罗以后所转的一切的教导，他并没有去否认律法。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里面，使路加也一直在为保罗来做见证，说保罗是遵守神的律法的，而且他对犹太人跟对外邦人都是一样吩咐他们要来遵守神的律法，这是没有改变的。我们来看第二段，从第31节到37节这一段里面，在加百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加百农，然后他在安息日里面，同样的他来赶鬼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发现到赶污鬼是他所行的神迹的第一件事情。当然，他故意把时间的次序颠倒。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了第23节，他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当行的在你的家乡，也就是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件事情是应该先行的。你是犹太人，在这个拿撒勒的犹太人，他们应该有听过加百农的事件的，所以他们才会谈到23节那件事情。不过就路加故意把这个次序挪到后面，这是他的一个文章的安排。由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回到第一章里面谈到第一章，这个路加他故意的谈到说，他是要按照这个次序来写下这个福音的内容。那个次序绝对不是一个事件发生的次序。也就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它绝对不是按照事件的发生的一二三四五这样的一种秩序，哦，它不是写历史，它不是在写一个啊编年史的一种方法来记载耶稣基督的做法，它不是，而是按照先知书里面透过那一种文学的表达方法，他要来讲出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这才是路加写的他的路加福音里面他要跟我们看到他的，透过他的编辑他要跟我们解明福音是什么。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一件的神迹，他要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赶鬼。那我们看到以后在加利利的时候，最后一次在第九章那里，耶稣基督也是在变帽山完之后下来，也是在赶一个孩子，被他父亲带来，他是乌鬼附者，他的门徒没办法赶走，耶稣基督一样就发出了一个很赞叹的一句话语，说不幸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就把这个乌鬼赶出去。耶稣的在加利利的第一个神迹以及最后一个神迹都是赶乌鬼，就是作者他故意要去强调的。乌鬼是什么？乌鬼照原文他来讲，他是污秽灵的鬼，他用三个字污秽灵的鬼，也就是说那个污秽这个字是很强调的，被他强调出来，嗯，因为他要对他的刚好第三十四节说，你是神的圣者，圣，什么叫做圣者？就是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人，就是神的圣者。真正上他谈到圣别的人，就是你要按照洁净律，按照神的公义律法典章，你都去遵守的人，那就是一个圣别出来的人。那相对的，如果你是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些洁净条例，无论是在食物上，在现世上，在皮肤上，在很多的男女的关系上，你都沾染了污秽了，那你就是一个污秽的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逐出人里面那种污秽的灵，占据在人的里面的，因为他是一个圣别的，他是遵守神律法的一个圣别者，他就能够来逐出这样的一个污秽的人。这污秽的鬼透过他的一句话，他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之后，很多人都压抑，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来吩咐这个污秽的鬼，那这个鬼就出来。所以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犹太人的安息日的敬拜的过程里面竟然有污鬼，这是一个很让人压抑的。因为我们知道敬拜神绝对是以犹太人绝对是要洁净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来到神的殿，他们一定第一个，你是洁净自己的，你要先洗你的身体，你要换上洁净的衣服，你一定在这个至少在礼拜五那一天，你没有去摸到任何洁净不污秽的事情，也要透过水洗，做基督的安息日。那安息日之后，他们就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而以后的所谓的会堂只是把这个圣殿的啊延伸，成为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也按照同样的到来到圣殿的规矩，用在他们来到会殿会堂的这个规矩，所以来到会堂绝对是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而但是在洁净的中间竟然有污秽的灵跟他们同在，更重要的是污秽的灵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竟然还不能够命令这污秽的灵除掉，叫他走开，而只有当这位安息日的主他来了，他真的是神所差来的，他能够在人敬拜的中间让人真正从污秽的里面得以脱离，所以他要在安息日的这个敬拜的中间洁净这污秽的事情，只有透过这一位神所应许的这一位，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洁净，得到跟污秽隔离。那污秽的灵没有权势能够玷污神敬拜神的一个地方，那就要透过这位是基督。我们看这一段里面 他在用词上有一些比较特别他要去强调的，他都出现了两次，这是当然他这张文章里面的一个描写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教训、权柄、这个话、污灵、鬼、耶稣，这六个词都出现各两次。也就是说耶稣的教训就是他的话，而他的话是带有权柄能力的，能够命令这位污鬼，能够命令这个污灵啊远离人。所以从圣经里面谈到耶稣是神的圣者这个词，应该是引用诗篇106篇16节里面，其实是一本他对于亚伦的一个称呼，而亚伦我们知道就是那位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要以后要验验他是成为像亚伦的大祭司。前面他是谈到他是先知，第一段落我们谈到他在家乡里面被拒的时候他是成为那先知，第二段他在加百列的时候他要成为像大祭司一样成为圣者，只有当他是成为圣者的时候他才能够带着权柄去胜过这个污秽的战乱。那我们来看到第三段38节一直到5章的第11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经文里面从整个大段里面我们发现到就文学上的描写，实际上他在第36节跟42节跟5章第1节他用了希腊文一个字叫做基勒马，就是有一个事件发生的，这样的发生的什么事情。虽然我们说是从38节开始成为他的这一段的开始，但是38节是接续36节，当众人说看到耶稣发的这些事情有这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之后，然后耶稣就出了会堂，去了西门的家，医治了他的岳母乐变的问题。而从这个医治的过程很简单描写，但是他强调的是有人来求，这个是在马太跟马可跟路加不一样的地方。马太马可都是谈到说耶稣看到这个岳母便躺卧在床上，他就伸出手来摸他，然后他乐便就好了，就退了他就起来来服侍他们，起来服侍他们。路加也写了，但是医治的过程不一样，他谈到说是有人来求耶稣，透过人来求耶稣，耶稣就站起来，表示耶稣是站到他的门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去医治，而是他是坐下来的，他进了他家，进了这个西门的家，坐下来休息了。也就西门是彼得是迎接耶稣来他们家中做客的，然后他坐下来休息了，然后有人来求耶稣，耶稣听到有人来求他，知道他变了，他就站起来来到他的旁边治着这个乐病。天母为什么要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基于这样的斥责，我们发现到第41节也有很多的鬼来到附在人的身上之后，这些人喊着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斥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我们发现到他在会堂里面对这个污鬼是斥责，以后在会堂外面也对鬼是斥责，那更在西门家中也是对这个热变是斥责，他用了三次，这是文章这种故意安排。也就他对于污脸灵界的权势以及对人肉体上的软弱，热变就是绝对是人的生病的，人生病，人肉体生病了，这两点他都是用相同的方式斥责。也就是我们要再次的思考撒旦的权势，那属灵的权势以及我们肉体的软弱，他们是相同的，后面是相同的因素的。耶稣基督都用斥责，表示只有透过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去胜过那撒旦的权势，你才能够去胜过你属肉的软弱。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圣灵的能力的加添，以至于他能够面对这两种，而只有面对这两种的人，他才能够胜过这两种。 那当耶稣基督这样的讲完之后，众人来找他，他的记载的方式又跟马太跟马可也不一样。马太马可都是说耶稣的门徒来找他，他这里他不用，他是说用众人来找他。找他的目的呢，是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这样的结果又跟我们看到的第一段里面拿撒勒的人，他们也要耶稣来行神迹奇事，只是耶稣不行而已，耶稣就离开了。而这些人只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就要耶稣不要离开他，你多行神迹奇事，你再跟我们同在真好。那耶稣说，不是，我来不是要来只行神迹奇事的，我来是要到很多的地方去传讲神国的福音的，因为这是我奉差是这样的。我们发现到耶稣说我是奉差遣要来做什么事情的，啊，这里他要说我是奉差只有这样的事情的，也就福音被差遣被奉差来讲明福音的内涵，而让更多的人得到神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做的。神迹奇事只是一个证明，它不是他的最中心点，而如果我们反客为主，那耶稣基督就离开了。所以耶稣从家拿撒勒他离开了，这里呢也是说耶稣就离开他们。我们和本在第三十节那里把说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过去那个字其实就是离开，就是第四十二节这里说他离开他们那个离开。耶稣离开拿撒勒，耶稣也离开这一些求神迹有很多神迹在他们中间的这些人，耶稣也同样离开，因为他们落下同样的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了那问题的解决在哪里，就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耶稣呼召彼得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耶稣开始他来到湖边，很多人愿意来听他，很多人的拥挤，拥挤这个字是一种压迫挤压，这个是很独特的一个词。那透过挤压耶稣，他就不得不他要离开一点，所以他就坐着船啊，稍微撑出来。那撑完讲完道，讲完道之后，他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就是来描写耶稣如何对于这个彼得的一个呼召的问题。彼得的呼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耶稣吩咐彼得到水深一点的地方去。他这样的吩咐，我们要先注意到第一点，在第二节里面谈到耶稣看到有两只船打鱼的人离开了船洗网去了。什么叫洗网？就是收工了，我打完鱼了，鱼在湖中里面会有捞到一些污秽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要拿起来开始洗网修补网，那表示他收工了，他不做工了。但是现在耶稣来了，他叫他说来，我们划到水深一点下网去吧。已经收工的人，耶稣又吩咐他，彼得虽然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叫他去下网，但他是尊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当初他邀请他来到他家中做客的，所以他应该也是在加百农看到耶稣行神迹，耶稣在他的家中医治了他的岳母，耶稣甚至在湖边教导众人的时候，他是坐他的船，他应该也听到耶稣所教导的福音。所以彼得都经历了这么多，那好吧，既然这一位律法的一个讲解者又能够行出神迹的人，确实啊，好吧，我就照你的话我去行吧，我去划船到深一点去啊，你就下船啊，到网鱼，好吧，我就网吧，网吧，就照你的话，我总是要尊重你吧。但他并不见得是表达他了解为什么要下网的目的在哪里，结果一网出来的超过他所想象的，竟然是他从来没有打一次鱼打到连两只船都快要沉下去的那个量，而这个网还不会破，这网不会破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的。那这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象征摆在他的面前，那不一样。也就是说，从听他的教训到口头的教训成为实际 你要去体验这位所差的人他吩咐你的，你如何去做实际的操作。而这种实际的操作是违反他原先的传统的观念。如果你愿意改变，愿意去听，虽然你已经收网收工了，洗完收工了，你能够继续垂下去，那你都得到的结果能够超过你所想象的。而当他超过他想象之后，我们发现到彼得讲了一句话，主啊，我是罪的。他不再认为耶稣只是来传讲神的律法典章的一个老师，也不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一种异能，而是一个真先知，是一个真正是神所高的。他经历了到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中间实际上是有能力去应付的，所以他就能够自相惭愧。他认为啊，我怎么这么糟糕呢？我竟然对神所差来这位先知我把他误解了。他说，他说我是罪人，我是不配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你离开我吧。当时我们知道耶稣就确实对他说，不是的，来，你以后是要成为一个活捉人的，你要得人的，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得人的，得人这个字就是你要去抓人的，你不是在抓你的，以后你要抓人，不要怕，你又要抓人，我抓人做什么呢？就是不要打鱼。所以这里谈到他的伙伴跟他就把船拢了岸，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就是他们真的知道这一位是那一位神所差来的，而且真的是能够应付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能够满足他们所要的，那他们就要撇下所有来跟随他。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你能够知道这个福音是能够改变你现况，能够改变你的传统观点的，能够满足你所需要的各样的一个要求的，那你就应该撇下来，你来跟随他。跟随他的人，那以后这位耶稣基督就会来训练跟随他的人应该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下个安以后下一次的安息，我们会继续来谈到这个第一个大段里面，从五章第十二节到六章的第十一节的这一段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神的话语的内容。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